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上一回我们和路加谈到主耶稣责备门徒的前一半，那怎么样，路加，咱们进到下一半吧。后面主说什么呢？
后面主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性命或作灵魂。
哦，然后底下还有，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你看看主耶稣这次他真是不留情面了。
讲完一句话，真的好像这个老师生气了
呀。他一转身他就自己往别的村庄去走了。
哎，这个转身跟这个看彼得那一眼呢，这个有点有的一拼呢。
没错。这约翰雅各的两个小子在那边就傻住了，对不对？那主耶稣走了，他们两个对看一眼，然后怎么样？
走呗，
跟的灰头
土脸。老师生气了，没见过他生气。
都还没弄清楚到底哪里被挨了骂，对吧？老师已经走了，哎呦，那看来这个是吧，天上降火这名好戏是不儿演了，以后也别提了啊，先走吧走吧，再看看。但是主耶稣这个话如果他没有说出来，请问你能不能填空，人子来不是要，后面是空白，填什么？
人子来不是要，
哎，
人子来不是要他们接待
啊，不是要后面一个空白，后面呢是第二句话是要，后面也是一个空白。我觉得这个神学院的毕业考应该考这个，这是很重要的题目，对不对？其实这个标准答案不止一个，尤其第一个很容易答，这个空白你可以填各种各样的事情，应该是错不了。但是你把它填满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你把它都写下来，对你绝对有帮助。是要干什么？这个空白比较难填，可能答案也没这么多。但是不是要，那这答案可以填的很多了。比如说，不是要把中国建立成世界第一强国，对吧？这是很标准的答案，没错的，不会错的。人子来不是要推行民主政治，这也很对。
人子来不是要代替希律的位。
做犹太人的王，推翻罗马帝国，
推翻罗马帝国。
人子来也不是要盖一个世界上第一大的教堂，
人子来也不是要把这些法利赛人都赶跑了，坐上这个第一把交椅，
人子来也不是要做大哲学家，人子来也不是要发扬中华文化。真的吗？
没完没了。
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必须要坐在那想，因为这个世界，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尤其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你今天又是中国人，你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在等着你去大显身手，有发财机会，有成功机会，有出名机会，有建造大机构、大教堂的机会，对不对？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哎呦，这个机会太多了。你如果能够先把这个人子来不是要我出名，不是要我变成大牧师，现在东西先填空，填得好好的，存封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贴在你的墙上也可以，那对你服侍是很有帮助的。
不是要出场的时候有大标签，走路的时候有骏马在前面，
就是啦。
人子来也没有在街市上没有他的声音。
但是反过来说，你说人子来干什么？哎，和我们平常，尤其现在属灵的基督徒觉得，哎，好像看不起的事情呢，距离还近一点。
人子来是要把福音传给穷人。
是啊，这个人子来要干什么？底下这个空你去填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这句话很能够修正我们服事的道路。当然，主耶稣给的答案是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那是不是要定你周围旁边那个刚犯罪的弟兄或者姐妹，你看不起的人，闯了大祸的那个弟兄的罪呢？是不是要这样子呢？你自己要答了，对不对？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最最基本的。但是还有什么？人子来难道不是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吗？对不对？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做这件事情吗？人子来难道不是让穷人中间有福音传给他吗？不是富人中间有福音传给他。很多人他到这个最好的社区来做工作，做不开，怎么回事啊？讲穿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向富人传福音。可是是不是说富人就不传福音给他？不是，只是你要晓得人子来干什么，不干什么。你离着自己能够填的答案越近，你就越会发现神的同在。你离得越远，你到后来就不要问说，主为什么不跟我同在，为什么做工没果效。那要救人的性命啊，这个后面我们还可以填什么？
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人子来要这个小子里最小的一个不绊倒。
人子来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没错啦，你这么去填填填，你就会发现说他已经替你在服事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标杆啦。
可能就在人群中，其实也是往下看了，不是往上看。
这题最重要的填空题啊，服事必考题，不单可以作为神学院的毕业考，其实也应该作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喜欢做什么婚姻辅导啊，有一个婚姻辅导很好的办法，就是一人发一张纸啊，你们两个去填，把这题都填满，尽量填，填完了之后对答案。要是你们答案都合在一起，保证你们夫妻没多大问题。
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什么，是为什么，是吧？
不是不是，我们只要打说人子来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行了。因为你对于什么是跟随主，什么是神的心意，与我对于什么是跟随主，什么是神的心意，那个区别都在这个问题里边了。
看有没有默契。
人子来是不是要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还是人子看着一个撒玛利亚村庄里面已经说明不接待他的人，那个灵魂仍然是极为宝贵的。那要是有的人填说人子来就是要救那个预定得救的，这也很麻烦。他这个要救人的性命，他并没有说这个人是预定得救或者不预定得救，也没有说这个人是犹太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呢，是化外人呢，他都没说。人的性命只要是人他都看为宝贵。你们要服侍主，你们要跟随主，那人子要做什么，人子不做什么，你们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个不晓得，再加上你对于自己的心是什么也不晓得，那你们不是胡来吗？瞎子领瞎子啊！你们不但自己对于自己的心如何，你们不明白，你们共同对于人子的心如何，你们更不知道。他跟随主跟随了三年，对不对？那你说咋办呢？
继续跟了。
对，所以主耶稣转身走，他们两个只有继续跟。再从跟随主101学。
好消息就是主耶稣没有不要他，他们再跟了。
对。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啊，这两句话好好的背起来，好好的拿到你的婚姻中间，拿到你的教会中间，你的同工中间呢、翻一翻，吵一吵，到底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物，我们面对年幼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几句话弄明白了，也差不多了。可是你要是不从这些地方着手，就是说我们的心如何，人子的心如何，主来是要什么，不是要什么，不从这些地方着手，那你光在那边想办法开会，你肯定是反效果的嘛。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你要处理，你能够不断的在教会里面立规矩吗？你能够像美国教会一样就是反堕胎吗？反同性恋吗？反了半天怎么样？他们人数还是比你多啊，所以你们要的候选人就选不上啊，怎么办呢？因为人子来也不是要立法，只能够一个一个回到我们的心，回到我们的心，这个人子来要做什么？其实 与我们认为属灵的事情往往相差的很多，是不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难道不是人子来要做事吗？
人可能看是比较有成效的，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哈，异乎寻常的能力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中国人不喜欢做那个麻烦的事，你叫我做一天的善事可以，对，
照顾人的事情，
对对对，看顾那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东西你一沾上手你是脱不掉的。
对啊，
这个只有老美才做啊，这个咱们中国人不做。你看开孤儿院啊什么什么都是需要老美在里，
这个真厉害，亲眼见过这个真厉害。
嗯，
全身心的扑在这些孩子身上，孩子并不会说话。
不是说你爱给什么你给什么，而是说他们要多少你全给他，照着他们所要的把你自己给他。
嗯，
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来是看这孩子中最小的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因此我这个做仆人的，我没有别的心，我没有别的打算，我能够摸到主的心，主给我一个机会去照顾这个最小的孤儿，我哪怕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情，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就在他们中间安然居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在天上有赏赐的基督徒。他可能不像你讲了很多属灵的话，更不像我们做了一大堆节目光是打空气，
讲了做不到我们白讲。
对呀、但中国人很喜欢讲啊，就像我们一样可以讲。你说这个节目还可以做几年？哎，还可以再做五年，对吧？光讲讲有什么了不起呢？但你要么照顾一个孤儿照顾五年，哎呦，
那不得了，
五天都不行，五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
光照顾自己家里这个小孩子，
那个勉勉强强的，因为总是自己生的嘛，而且他有他睡觉的时候，是吧？
对，而且加上这些，我可能自己的孩子如果他肢体啊方方面面都还正常，那孤儿之所以成为孤儿，很多是因为他身体不健全，
有残障，
残障啊，或许要开刀，或者有很大很多的我智障啊等等，这个会真的很麻烦，光喂一顿饭你可能就要喂很久，
那你其他还能干什么？哎，不能再讲下去，讲下去这个非常非常阻上，讲别人容易，讲到自己身上就麻烦了，
都去喂饭去。我觉得有这个体验是挺好的。
那你有这个体验，为什么就不住在那就算了啊？要跑来跟门哥做节目啊？
爱不够吗？
哎，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
是啊。
哎，我们见的主真的是相当惭愧了，真的很多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看不起的事情，反而在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他们知道人子来是要干什么。第二，他们知道自己的心，他们以那一点点我们看为不起眼的服饰为满足，我们以为麻烦的事情，他以那个为喜乐，因为就像坐在主的身上一样，
对，他们很轻松，也很开心
呀，因为他觉得我已找到生命的意义，我已找到喜乐之泉，是不是？那今天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你能够给他洗一双脚，喂个饭，大家不抢着做吗？然后主耶稣这话讲得很清楚啊，你坐在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是、
这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哎，可是我们就喜欢去讲道啊，坐飞机啊，是不是？好吧，那再往底下，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底下一句话是很鼓励人的，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门徒还是跟着耶稣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耶稣没有不让他们跟从，
是。
这个事情好像就暂时过去了，哎，
但有人问问题了
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他说什么呢？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你觉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难道就是前面这两个吗？
不是啊，这个在别的福音书好像说是个文士的样子。
对对对，
这显然是门徒之外的一个人。
好像表向主耶稣表决心了。
这个话你说过没有？
我没说过。
你心里这么想过没有？
我知道这是很难，小时候就知道了。应该跟从他，
应该跟从他。
但是答案也知道，哦呦，跟从主就是好像很惨嘛，这个。所以我爸叫我不是我就逃避嘛，我不太愿意。想象这个肉身上就是会
吃亏吃苦。
哎，好像是觉得会吃亏，因为有比较的话你就会这么想。
对
呀、
啊、对呀、啊、
因为毕竟现在服侍全世界服侍主是少数嘛，
嗯，
没有说样样成为一个风气，像当年欧洲一样有这么多的传教士，
对对对，
十几万十几万。
但是你现在要是愿意到大教会去做大牧师的话，那也是不错的工作啊。对，
嗯，
所以各方面都挺风光。但这个，哎，我们觉得跟从主的麻烦呢，其实不是跟从主，而是那个主他喜欢到那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地方、
嗯、是啊，
对不对？那他的选择都是很奇怪的，
好像就跟从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你知道吗？
啊，对，他跟我们过不去，
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心里面就有点出乎意料的这种啊悲惨，出乎意料的悲惨，
还没有来就已经很悲惨。
我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枕头地方都没有，那流浪啊，
啊，就是，
哎呀，那流浪汉我才不要做呢。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不要、嗯、很多声音也一直跟你说你不要不要，
聪明。
但是你看小时候就告诉你不要去跟从他，
嗯，
长大一点呢，学了进化论之后，别人有时候会开你信仰的玩笑嘛，
嗯 嗯
甚至更有声音说那你就不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
哦、
就这种不要、哦、不要会不断在我们里面出来、哦、
真的
啊，
我都
到大学甚至拿你的信仰开玩笑的时候、嗯、你更加不要做，丢面子。
那你觉得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话用在这个人身上，当这个人跟主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的时候，他的心如何？他知道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嗯，
他也不知道跟从主怎么样。
因为记不记得彼得怎么跟从主的？
舍了网舍了船。
在路加福音不是有一次吗？
嗯、
彼得网了一网的鱼，他就跟主耶稣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
离开我。
然后主耶稣说、嗯、你来跟从我。彼得就从来没有讲这么清楚的一句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直到这个主耶稣要受难了、嗯、他才说你就是死我也愿意 与你同死。但是他不是一开头的时候就下这么大的志向，大家都是来看看的。
显然就是说要跟从主的人他就不会唱高调说无论往哪里去，对吧？
哎，有点这个
跟就是
这个人呢好像就是路上碰见的。那这个、嗯、如果我记得不错，别的福音书说他是个文士，那门徒这个时候也是高高兴兴的要往耶路撒冷去，觉得这次他们的夫子可能要风光了，争论谁为大，谁坐他左边谁坐他右边这种事情。因此这个人会跑来跟耶稣啊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样的话恐怕有点问题。他的心可能是什么呢？
拉关系。
他可能觉得现在跟着耶稣有好日子过，现在是个机会，现在信耶稣是形象好，嗯，不知道他是什么。
是啊，这都听了风闻好久，今天被我遇上。
这时候主耶稣就给他讲了几句很出名的话，是不是？就像作诗一样、嗯、耶稣说什么？
狐
狸
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嗯，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天是被地是床。
那你觉得门徒跟主耶稣跟了三年，没有枕头的地方，有没有睡觉的地方，有没有吃饭的地方呢？
活到现在就说明他没有缺乏。
就是嘛。
他一个钱囊放在犹大那边，对不对？
嗯，但主耶稣偏偏就挑这件事情来跟这个啊夸下海口立大志的要跟从他的人说。你觉得他这么一说，这个人还跟不跟了呢？
嗯，可能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啊，那再凑到前面，人子来是要干什么？不是要干什么？人子来绝对不是要发财、嗯、绝对不是要成功。人子来从来没有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教导，就是说你钱多就是神的祝福，你地位高，你事业成功，你才能够传道。不错，神可以用这些事情来恩赐你，但是你千万眼睛不要看往那儿看。你往那儿看，主耶稣这句话对着你讲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难道我们跟从主服侍主的人心里面不应该有这个底线吗？就是这样我还要跟从，那你那个跟从大概就是比较真实一点了，你的心如何呢？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了。
就是看神有没有会用这个事来试试你。
好啦， 那这还不是唯一的人呢，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什么？
这个跟彼得他们就形成对比了。
对，
说的话是一样的，但是那个人的反应是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这当然我们最近别的节目才讲了，这有两个翻译，有一个是说等我父亲死了的意思，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说我父亲刚死，我就把他埋好了，做完丧事了，守丧日子满了，我再来跟从你。
好像他们有这样的风俗嘛，好
像有可能是。但是耶稣讲的话是非常非常不近情理的，他说什么呢？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哼，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首先对那个人现在这个境况下了一个定义，称他为死人。
称活的人为死人，称死人为活人，就是圣经的这个一贯传统。
但是即便他是死人，他却叫他去传扬神国的道。
这挺有意思。主耶稣呼召你跟从他，你就抓紧机会把握时间跟从他，因为说到底你的父亲是死是活是在谁的手上？在耶稣的手上，对不对？他是今天死还是十年以后死，还是你比他早死，这也在耶稣的手上。
是，
这个叫做主，要不然他就不是主，也没什么好跟的，对不对？既然主人跟你说你来跟从我，你现在来跟从我，那你就不要跟主人讲一些话好像还有主人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一样。
其实我们还是我们的担心和害怕作怪，就是说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实际一点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得得到的，想得清楚的，然后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底下。但是主耶稣好像给了这个机会跟从他，就是说前面未来的路呢又看不清楚，得到的东西呢好像又没有什么实在。难怪很多人会去追求一些看得见的恩赐啊，疫病干贵啊，方言啊。
说了半天就是对上帝不放心，
是不是？
你要是对上帝都不放心，那你对什么会放心呢？
对，如果要服侍主的话啊，服侍主人要有两把刷子才行哦。这个观念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的，
差不多。
那你至少说讲道嘛，口齿要伶俐，对不对？
是，
思路要清晰，这样才配主传道。但我却想起这个早几十年农村的一些传道人，衣衫褴褛，但是你一听他讲话，他对主的那个忠心，他没有这样高的学历，很好的出身或者家庭背景，生活条件也真的是非常差，但是从他的口里面能够非常非常扎心，
是，
就是你没话讲，就比起你念了博士名的这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的讲这个一二三比较起来，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
对，这个就很像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连基本的孝道他都尽不到，或者是尽不起，或者是失职啊，但是他就可以直接去传扬什么神国的道，这有意思的。像这样一个人，你来跟从我，就可以去传扬神国的道，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讲过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这些都是已经在第十章铺路。一般我们说服侍主的一些的原则啊、吩咐啊、命令啊，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出来，但是真正的案例是从第九章开始。第九章你看明白了，第十章就才能用得上，因为第九章是怎么样跟从主，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同工，那些基本的讲究到底是什么。你要跟从主，你怎么孝顺父母，这件事情是交给主的，主自然会给你机会孝敬他，对不对？他会有他的办法，更不要说这个埋葬父亲的事情，对不对？这一切的事情在神的手上，你这样再想下去，我们上一次节目讲的那个怕不怕就更单子就越来越短了。难道主养活不了你一个两岁的小孩吗？开玩笑，
这个我相信。
对啊，不行，蒙哥肚皮上这块肉切下来可以熬一锅汤啊。
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天上的飞鸟没有仓没有库，不种也不收，
对呀，
尚且养活它，谁在为田间的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都是神
预备食物，都是他。你想清楚了啊，对于心里面的害怕就知道怎么办。那最后一个案例，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他这
但是他有条件的，
但容我啊，和上面一个都是容我先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上次也埋他的父亲，这次至少要跟家里说再见呢、啊，都不可能。
这个我倒我自己觉得，就是他有时想找个借口来迟延。
那可能，但是这个圣经这么记得，假如他不是那个动机呢？主是不是还跟他一样说话呢？因为主说的话可重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嗯，
哎呀，我们很少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原来在这里，主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不过是跟家里的人说拜拜呀。
嗯、
哎呀，这个有点麻烦啊。
嗯，
你觉得这段话怎么解呢？
这个手扶犁向后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拜拜，再没有联系，这样也不对。
这就是啊，这61节62节你不能分开来读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答案不是给那个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的人，也不是给那个死而埋葬他的死。这句话摆在前面我还可以明白，这摆在这里啊，他就是去辞别，他讲得很清楚，要跟家里的人说拜拜，是不是？但那时候他们可能没学过英语。哎呦，居然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那表示他回去说了拜拜再来找不到主了，还是怎么样？他可以跟从主，可是不能进神的国，是这意思吗？中国问题，对不对？这个难办，陆家，难办的问题总有一个办法，是吧？
不办，再想想，
下次再办。
对啊，先不办，搁着。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